但是这本秘密提供你我们一个观点，就是其实改变你的心，这个世界就自自然然被改变了。啊，当然这里面我说前面说的就是，因为它不是一本非常严谨的思想性的书，它收集了很多这些推动心灵的人他们的发现，然后把它截取。所以应用在什么地方会很有帮助，就是说如果您是缺乏自信心，好，然后你对你自己的生命的状态有这种过多的负向心情的话，我觉得这一本书会给提供给你绝对有力量的那种支持。但是如果您是一个思想家，那怎么办呢？我建议他既然说各种的心灵导师都一样的嘛，那佛陀有没有提供秘密这本书所要提供的东西呢？有，而且它的深度广度，它的系统内涵讲得更完整，可以让你从这里面解析出说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那按照佛法的说法来说啦，一个人他为什么的内心想要召唤外面的东西可以召唤得到，对，佛法把这个内心的这份召唤叫做发愿啊。那你的这个愿望怎么可以实现呢？在佛法是这么说，你的生命的档案资料库里面，你的生命不是从现在才，你不是二十几年的生命，其实你已经延续了无量无量的过去，而你的每一个行为，你的心念，你的生命的信念就创造出一个刻画，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的心电图脑波图一样，你所有的情绪状态制造了一个刻画，因此你的行为，你的对别人良善跟负面的行为也产生刻画，而你的生命付出去的状态以后，你就从这样子的反向回应到你自己生命系统里面去感受。所以呢，你想要召唤金钱，你召唤得到呢？这里面其实包含了过去你曾经给别的生命，给你概念当中的别的生命，曾经做过很多的付出，给他们金钱，施舍过。因为你有这样子的一种档案的记录存在你的生命系统里面，因此当现在的你，你想要召唤金钱的时候，你有办法，你有办法让你的心情产生正向的心情，说你已经富足，你已经满足了。我刚才提到说，对这本书很多人他去做得到，有很多人做不到，差异在哪里呢？你要去想你的富足，想你的富足的这一点其实很难升起来。但是我们来回想看看，诸位，你有没有那种心情说你把你好吃的东西跟朋友分享，应该有吧？有。好，那当你把好吃的东西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你有好吃的东西？你心里面这种感觉你有。好，那这次营队诸位同学，你们在吃午餐吃晚餐的时候，有没有帮忙把好吃的东西送给朋友，你旁边的朋友？有了，我想披萨的那个时候有，对，但是到第二餐披萨就没有啦，因为你想那是不好吃的，所以你就觉得说我的天哪，又吃第二餐。那呢，你有没有一种心情说，好，那你把不好吃的这一到第二餐第三餐披萨你来吃，然后再把新鲜的呢给别人呢？当你能够给的时候，代表其实你是可以拥有，你有拥有。所以呢，一个越吝啬不怕给的人，是不是代表他感觉欠缺？那你一直活在你欠缺里面，所以一直你封闭你这生命，不愿意给，不愿意给，你感觉因为你还缺一块嘛，所以你本身没有嘛。所以诸位记不记得那个简董事长简老师哈，他不是讲到说他第一次给的那个时候，后来他就放下，他说那么大块都给了，后面每次给小块，他心里面就觉得没什么好疼惜的，对。但是他能够一直给，一直给，因为他一直拥有嘛。但是有很多他拥有五亿，他还不会给。我就想到说，怪不得我不会中九亿。你想想看，如果万一让我中九千万，我会不会捐两千万出去？诸位，你会不会？我舍不得哎。现在理论上想会，到那个时候真的面临那一天的时候，可能是捐九百万。 哎，那个人其实报纸新闻里面有一个小块提到，他平常就经常在做小额捐款给那些公益团体的等等。你想想看，就是他们这个太太还要发愿说今年三四月间能够存到钱可以出国旅行，就是说他连出国旅行的钱都还要去存，代表这个人其实他们不怎么富有，对不对？而在这个状况里面，他还能够做小额捐款，是不是他心里面还是拥有？对，所以他能够按照秘密去实践，能够做得到啊。因为你过去的生命档案里面，你一直欠缺的时候，你到那一刹那，你总想感觉到你欠缺，所以你想你富有，你已经拥有，你很难。所以宗教的方法，你会告诉我们你要升起知足。为什么一直知足？经常宗教的方法都告诉你满足，你拥有，你现在很美好，你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所以我们佛教啊，有一句话这样子说，就是这古代说的，说别人骑马我骑驴，然后仔细思量总不如。你知道说马可跑得很快，驴子呢叮当叮当，小毛驴啊呢，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很窝啊，就觉得说人家有钱买马嘛，啊，大概现在就是说，别人宾士我御龙，可能是这样嘛哈，或者说那个我中古车啊这样，那个他下面就说仔细思量总不如，不过他后面又有一句回头仔一看又有赤脚汉，就是说他总是看到说前面那个骑马跑那么快跑掉了啊，我骑驴在那叮当叮当，对不对？就不说还好，他回头一看说，哎，还有一个光着脚在那里走的，就还有比他更早的。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心情转换了以后改变。对，所以呢，秘密这本书其实有一些细节观点没提到的是什么呢？在佛法的层次里面呢，它可以超越秘密。我刚才讲说秘密这本它提供了一些好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我们都用了客观的存在，然后客观的努力得到客观的结果。举个例子，你会很在乎去验血糖验尿糖，然后去验高血压，我们现在都相信这个数据，对不对？但是这本秘密告诉你说要相信你的心，注意你的心影响你的身。现在太重视客观的身了，然后这个世界呢告诉你说你要赚钱，你要富有的方法，你要赶快读多少书多少，当然昨天跟前天那个不是不要了哈，但是要一种助缘嘛。但是呢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你要注意你的心决定了你的外在的富有，你的心理活动。所以这本提供了这样，但是呢佛法的层次在这个上面，又告诉你进一层的东西哦。你不必改变外在，你改变你的心，其实当下你就富足。佛法告诉你说富足富有跟贫穷并不是以外面的物质来界定富有跟贫穷，是你的心情来界定。所以你改变你的心情，你就当下就富有，你干嘛还一定要去回向一栋房子呢？诸位，你们这几天在这里生活，70个人住一间还满意吗？因为你改变了心嘛，对。第一天好像没那么满意，哎，奇怪，好像到后面就没那么不满意了，对。那你如果不改变你的这个心的时候，其实你的四天就会一直活在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当中。哎，因为我们这个心灵的课，所以一堂一堂上下来，你的每样东西都慢慢变了，对。是，所以可以有变的地方。因此呢，诸位看到，你们不要去想说修行人很可怜呢。我当年都会想，哎呦，就是看到出家人呢，然后很敬佩他们呢。为什么？青灯伴木鱼啊。然后呢，这个晚生命都是吃的这么少，像大贤法师他晚餐也没吃啊，啊，你们看到晚餐都没出现啊。然后想，哎呦，修行就是要这样，然后。假菜包啊，过苦日子啊呢。那个是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衡量他。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要外面的物质，他把他的心改变的时候，其实他对每样东西都很满意啊。 我讲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一位非常伟大的艺术家叫李叔同先生啊，他是中国最早的他那个引进话剧的，然后他自己画西洋画，那他也是书法家，也是金石家，篆刻的金石家，然后他自己啊也是文学家，集各种家喻一身的人呢。后来出家了，出家以后呢，有一次呢到寺庙里面，结果寺庙里面住下来，结果第二天那个住持发现了，哇，没有打理好，他那个房间里面呢臭虫很多，以前那个各种的跳蚤啊那些呢，啊，结果他就问，第二天问弘一法师说，法师啊，这样子你昨天睡得不太好吧？他说还好，其实臭虫只有几只而已呢。我们一只都受不了啦，他那个几只可能是几十只的意思哦，那，在他的内心的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干扰的。所以呢，这个秘密你更高一个层次呢，你改变你的心，然后你对外在的这个世界你随遇而安的时候，其实你何必要一栋房子，要外面呢？你这一生可以活得很美好哎。所以这里面呢，佛法提供了很多的诀窍在后面。那当然，这本秘密显得来说，它告诉明显的说，你可以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但是它还有隐微的一个部分哦。诸位，就是它有提到感恩，提到善心，然后提到其实很多很多的美德，这些各个宗教共同的美德，其实就是塑造出你有办法转变你的心的一种能量。你没有把这些美德建构着，你的心你想要，但是你的心没办法转变。哎，所以这个是心灵道路提供给诸位的一个最有效的这种作用。进一步，佛法谈到我们的内心跟这个宇宙世界观呢，我们认为我的生命跟外在的这个地球是独立分开的，因为你可以触摸得到的桌子，你可以踏得到的地，你是认为说离开你的生命而独立存在的这个地板。但是佛法讲到最后非常玄妙跟有趣哦，你跟这个整个宇宙，其实呢，这个你的心跟这个宇宙处在一种联动状态，这个宇宙的这个现象离不开你内心概念去设定的，所以宇宙是可以幻化的，然后这个世界能够被改变了，因为你的心跟这个宇宙本来就是一体成型的。我讲一体成型有语言上的弊端，就是我现在只好先用联动哈，这个比较能够理解，就是有某种联动关系的。甚至你跟那些动物们，其实你的心跟他们的心也是可以沟通的，它不是分开的。我看过这样的例子，以前我去拜访一个有机的种有机的农夫，那个农夫呢，他最早哈，你知道就是种有机蔬菜很辛苦哎，那个农药一喷，然后他就死光光了。但是当你不喷的那个时候，现在麻烦了，会有虫子啊。好，那再来杀草剂不能用哎，你必须每草一直拔，春天的时候从这里拔到那头，它这头又长出来了。一个农夫面对的那个虫子非常非常苦恼，因此他努力想尽办法要把那个虫子消灭掉的。他怎么消灭呢？他总是人家讲各种生物防治法啦，性费洛蒙啊等等，他努力消灭它，它还是继续生。有一天他觉悟了，为什么我要消灭它呢？我状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要生存嘛，对不对？我要生存，所以我要种菜。那这些虫子为什么要吃我的菜？因为它要生存啊，对不对？那现在双方都共同要生存，那为什么我就一定不能让它生存，我只可以我生存呢？他就想，好吧，我希望我们大家都生存呢。因此呢，他就昭告天下， 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跑到菜园子对着那些虫子们呼喊，说我活在这里，你们也活在这里，我们大家一块快乐的活。然后呢，但是呢，让我们共同活得很好的公约数呢，就是请你们以后呢就只吃这一排。你知道那个菜谱是不是一吸一吸呢？对，他种了高丽菜，他说只吃这一吸吧，那这样子你把它吃光没关系，你不要每一颗都给我吃啊，因为每一颗都吃的时候，他就我怎么卖？所以他每天昭告天下这样。结果当他喊了一个多礼拜以后，真的慢慢发现一个奇怪的位移现象，那就那个呢，其他各系的那个菜的那个虫洞越来越少，然后通通移到那头去了。真的最后呢，那个呢吃的吃光光啊。我去参观他的菜园的时候，他带我看说就是这一席，哇、哦，那真的是只有菜梗子，那个啊、哦，真的是我叹为观止，因为我生命看到那样的一个奇迹的时候，我在想人怎么有办法跟虫子沟通呢？虫子怎么会这么听话呢？他告诉我说，心诚则灵啊，对，我们跟他说就是在这里，你真的去那边喊，你会不会嘘嘘的？一定的嘛，因为真有效嘛，这骗人的。你心里面没有，你没办法，你跟这个大地，跟所有的生命，你连动成一体，你没办法这样子这种生命能量出来啊。对，其实佛法的原理原则，它是一直讲，我们跟所有的万物，所有的是平等的，我们跟所有万物是一起的，你并不比别的生命更伟大。而因此呢，你可以跟万物的和谐共存的。但是这个里面他不是提到说我们一直用对抗的方法来解决所有人类所有问题，因此呢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因为你用一个自我，然后一个我跟对方敌方，我跟他，我们把这个世界一直划分我跟他我跟他，然后你划分的越强，你的痛苦越大，你就消除这个界限。诸位，你们来的时候你跟你隔壁的是不是你蛮明显的划分呢？陌生人坐在旁边有点怪怪的，看到都有点怕怕的啊！你们看到我也怕怕的，我看到你们其实也蛮怕怕的，所以看到的是就是，哎呦，不晓得他们怎么有一些酷酷的哦。当然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呢就是昨天演的戏嘛，我才知道说原来是他们爸爸妈妈把他送来，他们想说这里面呢就像我爸爸妈妈一样迷信的这一伙人这样。可是经过几天你会发现，其实你跟隔壁的距离感越来越少，你感觉一体的感觉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大家很多东西可以互相交流的感觉，其实你心里面交流的色彩开始变多了。如果我们也能够把这个拓宽到你上了公车，你跟公车司机也可以这样，你跟乘客也可以像大家是没距离的交流，这样的心情展开出去，你生命一定会变得更快乐。因为你的我你放大了，然后无限的展开了，这个是《秘密》这本所要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观点。好，糟糕了，我只剩下五分钟的时间了，只讲了一半。那我想这样的，就是说在后面我留着五分钟的这个时间啊，来跟诸位报告一下，跟诸位道歉啊，就是我们这个营队活动当时啊，其实我们的整个构想最早是延伸乐活营啊，寒假的乐活营，所以有一部分同学从乐活营然后接过来的，然后我们期望说到了寒假的时候，明年的寒假我们能够办一个佛学营。当然了，很多同学听到佛学你们就想到很宗教，那所以我们期望说这个梯次的乐活营能够让诸位了解，其实佛法是一个教育，是一个智慧之学，是一个调心的学问啊。所以我们这期的乐活营啊，就诸位你们应该会感受到说好像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恐怖，至少当诸位昨天在演那个法师在那边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执行长没有跳出来骂人，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妈妈可能会骂你啦。对，我们期望 透过诸位接受的方式，然后慢慢引领到佛法的核心思想。所以当然这样呢，我们整个营队的最后最重要的重头戏就请上净下空老和尚来坐镇，而且帮大家点这盏灯，让你的生命的这盏灯能够带回去，然后点个半年，到了冬天啊，然后再来续灯吧，但是呢，然后跟诸位宣布一个坏消息，就是上净下空老和尚呢，因为突然昨天中午，然后突然有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不得不去处理，以及说就必须要说有他新冒出来的这个行程那样。哎呀，所以我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方面很难过，一方面想完了，我们无缘见江东父老爷，也没办法跟诸位交代了。哎呀，不过后来我昨天晚上想一想这个问题了，我就想说这代表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什么东西还没准备好，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元素想要从他生命里面把那个灯点过来，真正在我心里面点燃的这个灯杯，还有那个酥油灯的灯力，我还没有筹集到，对，因为还没有筹备好，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赶得大师来啊。那这样也不是坏事，对我们来说，种下了你们的期待，然后呢，推动了我们寒假必须要在这个营队一定要办下去，然后呢，我们一定会再认真再请老和尚你参加。那我想了哈，只要我们的心准备好了，就跟秘密一样，它是像佛法这样感应。什么叫感应？一个感一个应嘛。那现在没有感的那边怎么会有应的呢？你想要见净空老和尚的动机是什么？跟粉丝在一起吗？还是听说的一代大师在一起？还是你想要跟他聆听他生命的教诲？其实好像我们跟人的色彩比较多一点，然后想要从他生命里面挖宝，然后吸取一些能量，吸取一些有意义的东西，然后带回去的心比较少一点，这就是我们没准备好的地方。所以啊，我自己在想说啊，那也没关系。那所以呢，今天怎么办呢？我想就是说，就今天的课程啊，只好稍微做一点调动。那我们本来昨天我们在商量着，下午的那个第一堂课，我们还是后面我们会礼请那个上大下贤法师，大贤法师来帮我们供灯。那前面的那个小时，我们会做一个结业综合座谈，变成说我们大家谈谈心得。那本来我们是想说，那上午第二堂就变成那个讨论，然后第三堂就是那个我们在跟诸位问问题了。不过我想，因为现在我的课也还没讲到完哈，我是想说我下一堂课我可能会再占一半的时间，然后再跟诸位做一个继续把了凡四训这一段讲完，以及后续我们营队后续活动要进行的。那完了以后，后面我们休息，那变成说整个早上就各组剩下的各组的时间比较多一点。我就像那个老阿嬷一样哈，就是说我们这些老师们很想多讲几句话，然后呢很想说希望你们抄回去啊，然后呢你把它捏成一团丢在你的抽屉里面哈，等到有一天你像我们这种年纪的时候再拿出来说啊，我想的话当年都已经原来他们上一代讲过了啊。那所以呢，各组的老师也期望说你们分组的时候那也多讲一点话吧。好。